的人，也能够带别人，也能够带别人可以查经。我们讲的查经呢，哈，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哈，就是去读圣经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读圣经很重要啊，读神的话很重要。等一下我们第二章就会看到有一句话哈，等一下我们再强调那句话。那神的话跟我们从那约翰的第一章一再强调，太初有道，道是神的话哈，道与神同在。有神就有神的话，有神的话就有神，这是一定的。我们敬畏神就敬畏他的话，我们敬畏神的话就一定是敬畏神，它是分不开的啊。所以又是一个人格性的哈、啊，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他是人，他是神，他是有位格的，然后他又等于是真理的时候，所以神的话不是拿来让我们研究。考察，当然我们要查了，我们要考察啊，我们要查究没有错。但是呢，绝对不是只有啊这个文词上面，或者是背景上面，或者是思想方面的学习，它是一个生命啊的一个这种神的话语的一个传递啊，道跟神是同在的。那我们就是说希望我们不基本上目前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呢齁、哦、我不晓得炎弟兄不晓得没有上来齁、哦、那都是在服事的。我讲的服事就是我们都有。
炎弟兄今天有事，嗯，他今天上不来。
Okay, 好的。我们就是都是那个愿意分享给别人的齁、哦、因为在诗篇里面119篇谈到我们跟神的话的关系，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天天传扬他的话。天天讲他的话，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他的话，他的话是有能力的，他的话是真实的，那他的话是带给我成长的，那当然我讲出来，我要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呢，一定也会带出神的话。所以在诗篇119篇他那里我们谈到，我们在思想在默想，把他的话存在心里面，然后同时那个话也会转讲出去。所以基本上当我们在跟别人交通要谈到神的话，或者是比较有系统的去帮助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专门这个课题的一个用意、啊、所以我们是从当然信耶稣，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信耶稣，那么要信耶稣就要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就从像门徒一样，从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路加约翰四本，这里呢从这里来跟着耶稣学，来听耶稣的话，然后从这里去成长哈、啊。那基本上我们已经把这个，当我没有全部把那个对观福音全部学，但是我们用马可做一个代表性的东西。现在我们是在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的话是路加他们成书已经到了几十年后了，所以约翰是一个回顾前面耶稣走过加利利，然后犹太地，然后上耶路撒冷最后死复活之后，整个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他再回过头来把这些事情做一个回想。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句话，想起，好，我们想起，那做一个回想之后，把前面的对观福音呢做了一个讲道性的、生命性的，或者是有正，就等于它的那个意义性的，做一个好像做一个总归一样，做一个统筹一样哈、啊。所以到了约翰的时候，讲的是比较深的道理。如果要讲道理的话，就是比较深的道理。那他们真理都是一样的，真理基本上就是等于我们要认识耶稣哈、啊。所以当我们你可以等一下看得到第二章，约翰第二章的时候，他是在一开始，刚刚开始就提到耶稣怎么样去洁净圣殿。那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上次马可福音到后面才谈到他去洁净圣殿，所以约翰福音是不是按着他的这个事迹，或者是时间的推移，不是按着次序排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但是他是按着从后面来回顾，看到他跟主的关系的时候的一个，等于是一个生命的讲章，一个生命的表达。 那约翰福音他个人生命的一个最最降象征性的一个表达就是爱。那事实上他本身是一个最没有爱的，可能他就是爱。好，那我们会看到彼得的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有没有谁对彼得的前后书有印象？彼得给我们看到彼得在跟耶稣之后呢，他所表达出来的就是盼望，活泼的盼望。一个最没有盼望的人，最绝望的人，他有盼望。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好，那马可福音是彼得去口述给马可记载的哈。好，那刚才我提到我们的用意是为了要让我们读经之后能够去跟别人，不管是谈话或者是带着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传达，就像约翰在传达这个信息一样，传达给对方。但是我们不需要很多我们自己的解释，不需要很多我们去用很多背景资料来教对方。我们不是要当老师，我们要当一个引路人。那引路人一定对你要引到的地方你会很熟悉，而且你有把握，而且你能够讲出来那个我要引你去的地方，就跟向导一样，他到底有什么让你很想去。好，那这是我们的用意。好，所以不管你的对圣经的这种知识方面、研究方面，不管深浅，这个都不是问题。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会把他的该有的资料哈，最简单的资源的那些资料，我们都应该要知道。好，那来到约翰的话，就会比较多的补充资料。比如上次我们谈到那个拿但叶，耶稣说，当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那我们不知道无花果树下的意思，其实是在指拉比在那里教学。等于说那个当会在无花果树下，不是在教就是在学就对了。或者有人会在无花果树下去思想神的话。啊，所以耶稣看到他这个拿但叶事实上是对神的话是有兴趣有渴慕的人，所以他就从那里来对拿但叶讲了那些话。啊，那我再回到我刚才讲的，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乐意把我们所得着的，然后要传达给我们四周围我们所爱的或者我们碰到的人，因为神主的福音好消息就是要传出去的，这是神的那个心意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上次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拉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的创造。那么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把这个约翰福音的为什么写约翰福音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还有是谁写的，我上次有跟你讲，但是我没有把经节给你哈，你们就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31节。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谁翻到啊，就帮我们念一下啊。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好的，谢谢。好，目的在这里。约翰写这一本约翰福音，那么久之后，前面已经有三本记得很清楚，那事迹记得很清楚的福音书了。啊，那现在呢，他还要写这一本书，有个很重要的目的。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上次曾经把四个福音书，它有一种耶稣的面相啊，就是启示录，还有这个以西结书，都曾经把那个意象性的面相给我们看。啊，有这个牛的面相，有狮子的面相，然后有鹰飞鹰的面相，还有人的面相。那这个呢，就对照着这四个面相，我们从启示录看到的，在宝座前的那个看到的那个意象里面的面相呢，其实就是在表达我们要认识到耶稣有这四个，我不能讲说是位格哈，我该怎么讲比较好呢？这个四个面相本身呢，是 基本上约翰福音的他的啊，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面向哈，位格是他是神子，叫做位格哈。那所谓的面向，就他的让我们从这个福音书要认识到耶稣的他的一个角度呢，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那么往下面我们看，接着看21章的24节。21章的24节。
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好，这里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啊，因为约翰，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他从来没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是他自己的名字，提到他自己的名字是作者，是写的哈，就记载的哈。但是呢，他用一个主所爱的，那刚好前面就提到彼得在问耶稣说，耶稣预言彼得会怎么样？那约翰呢？他说他跟你无干，我只告诉你的事。然后约翰就说，记载这事的就是这个主所爱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作者是谁，我们知道这本书约翰要表达的是什么。好，我上次好像没有把经节给你们，所以我就补充一下。好，那我们要回过来我们的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哈，第二章。这里有个经节我们请注意一下，就是第二章的22节，我们今天可能会只有看前面的那一段啊。他把它分成两段，我们看第一段就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那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22节哈，我请哪一位，其他的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啊，你念的话你就更有印象，然后也帮我念哈。我们的主题经节，我们的大纲的主题经，约翰福音第二章22节，好，请念。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并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声音我听得很小声哎。
哦，
刘磊，是谁的？是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师母啊，可能是不是你的 speaker 没打开呀、啊？我们听你的声音很大，是不是你的那个没有把你的那个？
我的 speaker 打开了。
你是 iPhone 吗
？OK OK， 好好好，
现在好了吗？
是 OK， 好、
嗯，现在声音好了对吧？嗯，
可以，是我的问题呀，是的，好，谢谢。好，这一句话，请我们这一句话其实是就包括福音书耶稣的开始到结束，这些门徒们后来是称为使徒啊，这些犹大不算哈，这些门徒们他们是怎么样从他们跟主的从头到尾三年半之间，他已经复活了之后啊，你刚才是念的是22节对不对哈、啊？他说呢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这已经又讲到后面了对不对，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所以我说信主跟他的话绝对是离不开的啊，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往后面你会看到，他们也因为看到耶稣的荣耀，他们就信了啊，不管是耶稣或耶稣的话，或者是圣经的话啊，圣经的预言是为耶稣见证的，那么。最主要就是要彰显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许我们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很习惯于把使徒的信经背得很熟，然后我们也很容易有告白，我们相信什么相信什么哈。但是我们真正的到一个地步，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从耶稣的道成肉身，然后他的所作所为，然后为我们死，这一切呢我们都明白，可是要到一个地步从他来认识到他是表达那个创造的神，是我爱我们的天父的这样的一个等于是神的一个代表的时候呢，这个深度呢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可以这样讲，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可以讲很多耶稣神迹的故事，你可以讲给孩子听啊。比如说他五饼二鱼，拿着五饼二鱼拨给过于五千一万以上的人吃的时候，讲起来那故事很神奇，也很特别啊。但是我们如果身历其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是像那些门徒一样，那个地方耶稣说要考试要考腓力，上次我们从第一章看到腓力的就是看到第一次看到腓力，耶稣主动去找腓力，然后腓力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人啊。那那个时候的腓力跟那个时候的这些门徒们的反应，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相信不是那么的根深蒂固的，我们的相信可能只有在某一些外表性的或者是我们以为的。好，这里有一句话哈，叫做想起，好像后来的事情让他想起以前耶稣的话，然后就信了，就相信。那么在还没有想起以前，有没有信心呢？有。但是那是什么呢？为什么到后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跑光了呢？为什么彼得、约翰冲到那个报告他们说耶稣复活的时候，冲到那个坟墓去的时候，彼得还是回去捕鱼？其实那个时候的约翰也没有表达他很清楚，说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关在一个屋里面，很害怕，很忧愁，很害怕，甚至呢都不敢说什么。这是我们在马可福音看到的哈，这是彼得描述的。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暗示哈，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也听过很多讲道，我们读过很多神的话语哈，但是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所信的耶稣是我的救主。道理上、教义上，我们可以把它好像就这样子就像一个柱子把它立好了哈。但是到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完全的吸收进来，然后我们还可以表达出去，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生命替换成耶稣替我们死了哈，现在用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的这个当中的过程。我想就像这一句话讲的哈，门徒想起，所以我在说我们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体验都是属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心里是认真的，只要我们心里是渴慕、是诚恳的。但是有时候就是摇摇晃晃，对不对？有时候会有时候经不住这些所有的这些激荡。那事实上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很自信啊，我一定怎么样，我一定怎么样，但是不一定。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律哈，相信的律，就是我们听耶稣说过他要讲的话，记得哦，不是讲员讲的，是耶稣自己讲的话，想，然后呢，就因为他为我所做的，我已经有他的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了，然后配合着圣经，包括旧约，包括新约，好，见证耶稣的圣经的话，我就可以相信。那么在这个这个之前呢，这个相信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些想象，那就是为什么门徒们会在耶稣复活之后有那一些那么多的，有的是我没有摸到就不相信，有的甚至还很忧愁要离开耶路撒冷，忧忧愁愁的走了齁、哦。明明是复活了啊，有的那么害怕齁、哦。那个就是我们人的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基本上相信就是地上的人跟天上的神可以连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奥秘。我上次第一章提到，那是一个信心的奥秘，那是也是对于我们所信的神的啊这种很深奥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在我们真的相信以前，信进去他的话以前，我们会有很多想象，我要这样讲好不好？我们要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象，有很多自己的成见。包括上次那个拿大业有没有，他对耶稣一看到他有他刚开始的成见。那么这些门徒跟了一年以后，也有一年后的成见，也有一年半后的成见，到都已经死又复活了，还是有他们自己很钝的信心。所以呢，我们有很多想象，我们自己的想象，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跟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生活，我要讲生活，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活生生的这个生活的过程，从那里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参加一个婚宴，从那里这个神的儿子如何借着道成肉身的有形有体的身体，在这个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其实这个简简单单的第一个耶稣的神迹的这个场景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邀请耶稣，信耶稣到我的生命中来的时候，他在我生活中也就是这样子。只要我接待他，有没有？第一章，信他的名还要接待他，就是把他接进来，然后跟他同住，跟他同吃，跟他在一起之后，那么我的生命里面就不再一样啊。所以我特别把这句第二章的第22节弹出来，就是特别把它挑出来啊。最主要的第一个，你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是我们的教义，而且我们的确信之后呢，我们等于说当我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的话，那我就是已经有这个，我已经进入了这个生命了，进入这个生命的路程了，那个过程了。那么我就会在一个阶段里面，在一个进入神的跟主那种交融的关系里面呢，我会常常想起他说的话。我没有办法一下就把全部四福音书全部的话都常常想过，然后都当然我们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不会一下就整个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好像魔术变一下然后就变成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我们会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件事情，一个经历，每一天，如果我们以他，我们邀请他，就像那个婚宴里面有耶稣在那里的话，我们的生活如果有这一位我们所信的耶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话，每一天啊，就是这样子，照常的过日子啊，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转向很奇妙的所谓的神迹的生命。那种当中的变化是你很难解释，很难解释，但是你可以回顾，你可以巡查到的。啊，那个蛛丝马迹你可以巡查到的，啊，所以这是我今天特别把这一句话拿出来哈，门徒的这个信心的一个律哈，好像一个定律在那里啊。刚开始他们可能有很多想象，那个想象有的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符合真理的。但是呢，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把神耶稣的话直接放在心上，不明白也好，我们抵触也好，不认同也好，就像彼得说，你怎么可以去定，怎么可以去死，你是我们要复兴以色列国的君王啊。但是之后呢，我们总是会好像就好像那个中午的太阳就这么样的就亮起来了啊。到我们心里面那个晨星明亮的时候，这是彼得讲的哈，就是他对于这个圣经的话 对圣经为主做见证的话，他是很注重的哈。好，那这是第一个神迹。好，第一个神迹的意思是说，以前没有见过耶稣行神迹。我们的生命分成两段，一个段是过去，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耶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都我想我们都记得了哈，没有主哈，然后有主以后，一定会有像这个第一个神迹的开始，除非，等一下我们再谈哈，为什么神迹会发生？等一下我们再谈哈，除非，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除非后面的那个填充我再讲出来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念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哈，我们从我们就把这个事迹念过哈，从第一节念到十二节，念到十二，念到十一节好了哈，念到十一节。好，我们分成两段，请两位来念，一位来念一到五，然后第二位就念六到十一，好吗？啊，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纳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好，我们把六到十一也念完。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竿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竿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竿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是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好的，好，谢谢。加拿，这个事情发生在加拿，这个就是拿但业的家乡，离那个他的那个家哈，他的家是拿撒勒，对不对哈？他的家那时候拿但业说啊，拿撒勒出什么好的有没有哈？而且他们两个地方差没有很远了哈，也都是小地方，也没有很大的地方哈。那么等于说他们是隔村啊，然后可能人也都很熟啊，就像我们以前的这种那些宗族都有关系哈。然后那犹太人的这种婚宴的话，他们就像一种流水席，而且他们不是只有一餐吃完就散掉了哈。听说他们是要有七天，都是就有点像我们过年一样，有没有？从这个年夜饭开始吃，然后从这里开始呢，大概到初八的当中呢，我像我们中国人哈，我们都会很就是好像很欢乐的哈，然后也很欢迎有很多客人来哈，来来去去这样，有点类似这样啊。所以他们的给这个来参加宴席的客人的这个饮料这个酒呢，用完了，这个有可能的哈。当然用尽了呢，是对主人家不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可是表示说呢，可能他们也很难去预计要准备多少哈。所以这个酒用尽，但是基本上酒用尽了， 对于这个家的主人，还有这一个婚宴呢，这个事情呢，有点真的是扫兴了，可以这样讲啊，是扫兴。好，那么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他的母亲都在这个当中，所以啊，从耶稣的母亲去告诉耶稣这件事情，从耶稣的母亲知道酒用尽了这件事情，你们会想到耶稣的母亲跟这一家的主人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你们会不会想到说，诶，为什么母亲这种时候会注意到人家酒用尽了呢？以前我还记得很深刻哈，那个阿姨哈，我们的组长阿姨哈，她说为什么她酒用尽了不去告诉主人，去告诉耶稣哈？这个问题我不晓得阿姨有没有答案的哈。嗯哼，以前我们谈那个神迹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想象说，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他的儿子大儿子哈，然后这个其他的门徒一起都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说好像耶稣的母亲是一个跟这一家的主人有比较近的比较亲近的关系的啊，所以他就比较会在意到主人家里的事情啊。那刚才我说那个许丽娟阿姨的发出的问题，有没有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答案？通常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宴席，你发现主家有一些什么东西没有周到，或者是有什么缺乏的话，首先第一个，你会以客人的身份去干预吗？去管吗？去帮忙吗？还是你就以一个客人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就像那个管宴席的就好像会有一些想法，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再来就是说，好，即使说耶稣的母亲跟这个主家很熟，他明白这个情况，他好像可能也在当中，也一面是客人，一方面也是一些帮，或许也是都是一些很帮忙的，在旁边帮忙的一些人当中的一个哈。那为什么他去告诉耶稣，不告诉那个主人，或没有去找那个管宴席的人？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想呢，那个耶稣的母亲呢，她本身也是一个见证人，就像她怀孕，从那个圣灵感应的时候，她也是当时她在怀孕之前。他也是很多的顾虑和担忧，然后呢，他是一个耶稣的从怀孕就见证了耶稣的他的这个神迹在他身上，所以呢，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嗯哼，
你的意思是说，耶稣的母亲认为这个事情需要神迹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我自己想的是，因为特别的嘛，就是玛利亚呢，他耶稣的母亲认为他。耶稣第一从他诞生到从他怀孕，他就觉得他是一个神迹，他知道他也是需要耶稣现在的一个见证，因为耶稣现在已经成人了，已经成人了，成人以后呢，他想的就是去参加那个宴席，他想的是耶稣会有这样的神迹其实
OK 让我看有没有了解，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玛利亚可能有一种刻意的心意，想要去彰显耶稣的特别的身份，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
我想呢，因为玛利亚和主人就像你说的那个，他是和这家主人参加宴席，肯定是好友才会参加宴席，就是很熟悉，就是一个身份。然后另外一个身份呢，因为他也很特，他可能在这个家里面。也很和这个主人呢是有特别的一个关系，再加上呢玛利亚呢知道耶稣，别人不知道，但玛利亚他知道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些神迹奇事，所以同理怀孕这些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想 这个是时候了，也可能我认为还可能还有圣灵的感应。那个时候玛利亚，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会有时候圣灵的感应会同会，就是就像我们要见官长的时候，不要去想要说下一句话是什么，去应对的时候不需要，有时候就是心里面默默的在祈祷，他就会圣灵会真的会感应你该说的话，造就人的话，是这样的。我是这样感觉。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每个人都可以，我们自己，因为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到最后就是一定要从这里面去，就像你刚才讲的，读经圣经神的话是灵所默示，我们一定会有圣灵的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哈。那当你在这样子讲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问题。我先了解你的意思是说，玛利亚是有意的要在那个时候去见证耶稣，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有。
好。然后为什么耶稣跟他说妇人，他原来叫的是妇人啊，不是母亲啊，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往下面那一句话。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不是如果你现在我是要挑战你的说法哈，我们学习的时候哈，我们带着人家学习之后，我们要面对别人问问题。好，就说一个比较不熟圣经的人，我比较熟圣经，我要带你念的时候，那我们要容许人家发问一些，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不是问题啊。好，就像我们上次提到那个拿但业，听到说拿撒勒耶稣，有什么？刚刚也是有那种那现在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问题，其实是上次是那个阿姨的问题，她说为什么酒用尽了，然后玛利亚不去问主人，告诉主人帮他想办法，为什么找耶稣？那对你来讲，你的意思是说？玛利亚她随时都想去刻意的证明耶稣，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是的。
嗯哼 ,OK, 好。
嗯。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他这个心意是圣灵的感应，为什么耶稣的回应是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个也是会出现的。有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知道，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就像一个惯性，刹车的时候开着车突然要一到是刹车，他一下刹不住，总是会出来。但是耶稣他是死，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你可能带的狡辩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耶稣呢，他说他的时候不到。我在读整个四福音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受，我就觉得为什么耶稣来了以后他特别是施洗约翰见证他的主来的时候呢，以后耶稣的神所有的神迹奇事都在那一段呢，我想那个就是神的时候，神的时候要耶稣在那个时候开始他行神迹奇事，真的时候就是在上帝神天父那里他掌管，是我是这样我理解四福音的时候，我在读，每次读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怎么都是很多神迹都在那个时候爆发呢？都是在那个时候显现呢，给我们启示呢？都是在四福音
哪一个时候？你在指的是哪一个时候？
四福音里面所有讲到的就是耶稣的神迹启示，就是在耶稣的33岁最后的33
年。了解的意思呀，我了解的意思，是。对的，亚马可说有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他做的三件事嘛，赶鬼、医病，有没有？然后传道呀，是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好的，好，那别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一般人的想法都是因为玛利亚不是主人，就没有了，应该是主人管的，不应该是玛利亚管的。
嗯哼，
所以我就奇怪，为什么玛利亚跟耶稣讲就没有了？
嗯，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他是不是跟那个结婚的有亲戚关系啊？还是他是管那个组织的？
嗯哼，
所以我就好快就问，为什么他要跟耶稣讲就没有了？
嗯哼，
后来你讲，就我就还是不是好清楚的。
嗯，
可是到现在你讲出来，我还是没有完全清楚。
对，我没有去回答你那个问题呀，我只是说，现在从你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个神迹的，因为那时候你们学的时候呢，我们是比较摘要性，比较简单哈。那现在呢，要更深入的啊呀，好，那等于说这个问题的话，你有没有什么答案？你还是没有，
没有
啊哈。那你认不耶稣这个的母亲跟这一家的主人是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关系的？这个你了解吗？对不对？哈，这个你可以。
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好熟，还是有关系？
呀，
为什么啊？玛利亚问，应该是管。那些主人问才对嘛。
嗯哼，对对对对对对，是好。所以等你还是有，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是吧 ？OK， 好。那么刚才哪一位要讲的，请讲。
那个，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哦。你看，那个这个玛利亚被请去了，那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了。他怎么问耶稣没问门徒呢？这我就是一个疑问啊。然后呢，然后他母亲就跟他说酒用尽了。那这是不是他的妈妈跟这个娶亲的这一家人是有很至亲的关系？他也在那里帮忙，在些做一些事情，他跟耶稣说呢，好像也不是啊，为什么耶稣他就在后面那个缸那里呢？那请去坐席了，应该在坐席上啊，他怎么在后面的缸那里呢？啊，然后呢，耶稣就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
嗯哼，
他就是，然后呢，就好像呢，他母亲玛利亚听到他这句话呢，好像当耳旁风没听到。那他母亲对佣人说，你看他母亲对佣人说，他说他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我就不明白啊。
对，你也是有问题，这里也有问题。
对对，
是
他，你他明明跟他说，那耶稣为什么在缸那里呢？他请的有耶稣有门徒，那是不是他也知道耶稣是神所赐下的？那怎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跟他说没有酒了呢？他母亲这心在想什么呢？然后耶稣明明跟他说了，母亲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嗯哼，
但他母亲就是，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哎呀，这真好奇怪哦！
我
就答非所问了。
好，一个问题，好的，钟慧，我了解你在讲什么哈。你从哪里看到他耶稣坐在六个缸那里？
耶稣没有坐在六个缸那里，我没有看到他坐在六个缸那里。
刚才
你
有这样表达说，那耶稣怎么会不是在坐席，怎么坐在六个缸那里？是
啊，对对对，是，就是说，你看。第一，他母亲发现了这个缸没有酒了，他肯定是在缸，我猜测。
No， 那个缸不是放酒的缸，那个酒那个缸是水，哦、那个是做他们
水
洗手做洁净礼的缸，哎。
哦，那我是
酒缸
啊，
那
不是啊、哦，那我是哦误，就是没有明白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哈，所以我就是要有点跟你再澄清清楚一下 哈。
嗯嗯嗯嗯。
所以
那我们
你这样子的一个表达说是让我更好想讲说刚才我讲的想象跟想起，想起是针对事实，想象会有我们的一个主观的一些加进去的或减掉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啊，我们会有，我们以人的特性，我们会有啊，你看很容易就想说那是六缸啊，放酒的那个酒缸然后都空了，对不对啊？
嗯，
对不对啊 ？OK。哎，好，但是那不是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哈、
嗯啊。哦，对，我没看
那个第六节哈、嗯，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嗯嗯，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哈。
嗯
，OK，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看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按着圣经所讲的，不管是哪一个翻译本。好，那我现在不是说钟慧把圣经看错，不是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他这个例子刚好解释我刚才在讲的说，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象，因为人是有想象力的，人是有思想性的，哈，人有感觉性的，哈。比如说，也有人会想说，哎呀，玛利亚真的是很。怎么讲？很会同情人，很想帮忙的一个特性，也可以这样想，对不对？哈、啊，他就是想说，哎呀，高糟糕，这个酒没有了。好、啊，那现在我们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钟慧，
我懂，我懂，我懂。
好、啊，这个跟耶稣到后来，耶稣是用这六口本来不是装酒的缸，当神迹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是用正常的方式来想。来做事啊 ，OK。当耶稣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哈、啊，不要用我们原来的很固定的或我们原来的那种想法，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用这种想法来解释，或者是来体会神跟我们的关系的哈、啊。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它很简单。酒刚开始说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他的母亲去那边赴宴席哈，去吃饭，然后酒用尽了，这句话是从他的母亲传给耶稣，他没有问他什么，他只有告诉他一个事实，他们没酒了，酒用尽了是一个现况，一个状况，等于说糟糕，有点类似这样。好，那耶稣的母亲就马上把这个话转给耶稣，这个让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这是我的重点。嗯哼，那刚才因为我以前阿姨问过这句话说，照理讲主人开宴席酒没有了，找主人怎么不管怎么样断，就找那个管宴席的啊，那个工头啊什么都会去找耶稣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耶稣的关系，好，我们稍微从这个方面来看。嗯哼，那刚才邦尼是说耶稣那个玛利亚很想见证耶稣，很想让耶稣表现一下，这样讲好不好？好，这样说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但是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发有神迹出来。
对对对对，第一个神迹还没有，以前完全没有、啊、没有。
玛利亚不知道他能够有神迹出来。
刚才帮你个解释，他说他从圣灵怀孕的，所以他会理解这个神跟人之间的一些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他帮你有这样解释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去领会的不一定都一样。好，那、阿姨讲这个是很有道理的。这为什么他强调第一个神迹？因为以前没有这件事情，如果以前常常有这个事情，那可能我们就很容易说，哎，耶稣这里有问题了啊、
嗯、
有那种看过然后也有信心，对不对啊？嗯哼，
玛利亚应该跟那个主人讲，不是跟耶稣讲。
对，
还对吗？
照常理，是的是的、
嗯、
是的。好，
就我是这样看的，就是 那个，我突然想到，在我的婆家，他们是福建的山村，非常的传统，就是像这样的婚宴，他是很早就要准备，他不可能是提前准备，吃这么多天，他准备很多食物。在传统的这种地方的话，他会家族的亲人、朋友会来帮忙分工，因为你的肉不可能当天做的，一定有的是要提前煮好啊什么的。然后酒也是提前预备的，他是要请人，他要分工请这部分谁，比如酒是谁来负责，糖果谁负责，肉谁负责。所以我觉得是这个耶稣的母亲跟这家人肯定是很熟悉，也许耶稣的母亲提前也有去做帮忙准备，然后他的心理上他就会觉得说，听说酒没有了，他就很清楚。这些酒，他们预备了多少酒是没有别的办法的，这个时候变不出那么多酒来，所以他就不会去找主人，然后他就会想说，那只有一个可能，因为他了解耶稣，我会认为他知道耶稣是那个是不是反就是不是人生人肉身的那个怀孕生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是神的儿子，而且，玛利亚是在天使跟他在路加福音里面，天使跟他说完了话以后，他是一个把神的话上面原文说的是他反复思想，所以玛利亚在今天之前，我想从怀耶稣那一刻到现在，他一直是在有很把耶稣的事情、耶稣的这一生、耶稣这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他一定会很上心。所以她知道，她这个孩子，这个长子跟自己从肉身丈夫怀孕生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她是非常在心记在心上，所以她才会在这个时候，就是主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她就会想说找耶稣帮忙。我觉得她是一个好像很自然的一个，就是那虽然耶稣没有行过神迹，但是我觉得她心里是相信这是神的儿子的。
OK，好的，好的。所
而且
以
呢，
你有一个强调点，是说酒用尽了，就是人没有办法了，一下子没有办法了。你要知道，他们的酒是要酿的，对不对？哈，那
对。
要一段时间的，像你讲要预备的哈，那等于说，从这个耶稣的母亲跟这一家主人的关系，让耶稣的母亲有一个跟主人一样的一种心里面的负担，就是说怎么办？酒
对
没
对，
啊，OK，好，之后。这个酒没了，我想对其他的人呢，你再去跟谁讲，还是没了啊？可是玛利亚却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是我这是你在表达了，对不对？哈哈，OK，OK，
是的。
好的，好的，好，还有哪一位要表达？
刚刚姊妹讲的这个就是。玛利亚把希望和光都放在那个耶稣身上，解决这个大难题、这个大问题的希望都放在耶稣身上。
好，所以这个神迹的起头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做什么了。那玛利亚把这个信息传给他的儿子耶稣。这个耶稣刚才还有一位说，为什么不跟门徒讲，去跟耶稣讲？好，通常我们会跟那个比较勤劳的、比较有办法的，他找去找耶稣。好，那我们有两位姊妹都特别把耶稣、玛利亚对耶稣的这种认证或者对耶稣的认识有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他一开始就从这个天使来，神的使者告诉他的。好，那包括他会把天使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思想，然后呢？他也特别可以，当然那个时候哈，人要跟神之间一定要借着这个祭司哈，就是那个是神的方法哈。到那个时候，因为先知也要到西斯洗约翰才结束嘛哈。那个时候，玛利亚有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机会，还有神特别给他的一个位置。 所以刚才你们分享的都有它的真理性的一些角度哈，就是他特别在灵里面对耶稣有一种一方面是信心，而且我们不要忘了他们是母子，好，一方面呢是自己的儿子，因为记得哦，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他是道成肉身，所以当我们谈到耶稣的时候，不是只有在谈他的神话的这些故事，神的这个神迹的故事，我们谈的是他神的儿子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好，那么基本上这个事情的起头是人没办法了，所以在耶稣的母亲的心里面对耶稣有一个认证，记得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跟认证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的玛利亚以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来对他说，相对的耶稣其实没有叫他母亲，他说妇人，记得耶稣讲的话都是一个真理哈，他讲的就是一个不变的真理，等于说呢时候还没有到，而且这个时候叫我做什么不是你来叫我做的，这个跟你有什么相干，即使你是我的母亲，你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可是谈到神迹的时候是关于神的事情，好，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那么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次在这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等一下还有对这个有什么感想的话再谈哈。天主教把玛利亚的身份位格提到是一个圣母的位置，然后你要祷告通过玛利亚，他们用这个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印证。好，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基督教是一开始我们的前面的这个使徒开发了教会，开拓了教会，那我们就有一些刚开始的那些牧者就成为那个教父，就他们就从那里就传下来。之后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从君士坦丁把它改成国教，历史我就不讲了哈。然后本来是被逼迫的，后来改成国教之后，所有的这些四周围的一些异教或者是政治体系就掺杂进去了，它就会变成一个这个君王在上，这个基督教的教会在下，然后呢就掺杂进去了这个人的这些所谓的阶级啦，或者是这个各方面的那个，就除了这个真理以外，除了教父所传下来的以外，他就掺杂别，包括有异端也会进来，然后以至于这个本来的这个信仰呢就多了一个圣母玛利亚。那他们有他们很多的引证，好，那你们认为呢？在这里耶稣的母亲有什么让我们学习或特别的地方吗？
第一，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个人啊，可能我也是很单纯的那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玛利亚在怀孕的那个过程我们读到过，所以呢就想着那个玛利亚她是因为圣灵感应嘛，她还是个童贞女，还没那个约瑟还没娶她之前她怀的孕，但是对于她来说，一个人来说还是一个少女来说，处女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贞操，特别是他们的这个信仰更要求贞操，不但不是现在这种，因为当那个生在他们那个民族那个时代，他是很注重贞操的，所以呢那里呢已经告诉过我们他是处女，然后呢他还是未婚的，所以先应，这就是给我们，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是，可能我自己因为我不是生在那个天主教，因为我接受就是基督教，说读的时候就是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呢我知道玛利亚是人，不是神，不是神，那么就是而且呢我听过一个道就讲到了 就是因为为什么是童真你所生的，好像是吴勇长老讲的，他讲到的有一个，他有一次去宣教，他那个有一个遇到一个一个女孩子，他非要那个他们家人他传福音给他们家人，他们家人就说为什么要那个你说为什么说那个玛利亚那个耶稣是那个童贞女生的呢？那个吴勇长老就说了，因为正因为他是童贞女生的，他就不是凡人生的，凡人生不了生，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记得是大概的内容是这样了。所以我想呢，这个第一，玛利亚是人，他不是神，他是圣灵感应，由他而生的，是神拣选他，让他来生这个孩子的，生耶稣的。好，所以呢，另外就是天主教他在。
那我需要了解一下，你说他不是凡人生的是什么意思？
耶稣不是凡人生的，耶稣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是凡人生的？但是他是圣灵感应的。我哎呀，这句话没讲好，对不起，应该是圣灵感应的，不是他是凡人生的，玛利亚就是凡人，讲错了啊。
OK， 好，好。好，对不起，我打扰你，打断你，你再讲。
好像就是，我就是
觉得、就是、我了解了，了解，我了解。我想说，我再澄清一下，你要讲的是这样吗？
是的，我就要讲的就是玛利亚是凡人，他就是凡人，然后呢，他是圣灵感应所生，所以我们就读的就圣经告诉我们。真理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认为他就是凡人的一个位置。
是。我会特别提出来这一点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我讲他说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想象，然后到后来想起的时候已经是有圣灵，有没有？耶稣说我差遣圣灵来让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很重要，可是一定要有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启示。那当我们用想象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原来的世界的这种世界的想法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其实神所要我们做的是直接到他的面前，当那个幔子裂掉的时候，至圣所已经开了，我们已经可以坦然的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那我们是直接跟神以被造的儿女的关系，跟他的关系来跟他有这种我们有这种等于说有父子父女的关系啊。那我们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那为什么会谈到我会谈到这个圣母玛利亚的这个天主教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对，他们对圣母是非常非常，就是把它放在一个神格的位置去了。好，那当然可能也不是到神，可是呢已经把它神圣化了，把它神化了，等于说呢它也会有很多神迹，它还有了。那因为呢这有会掺杂到人会讲人情，比如说如果耶稣跟母亲到你家去做客，那你对耶稣不是很熟，可是你知道耶稣可以做什么，那我们会不会托这个母亲说，诶，你跟你儿子叫他做什么？这是人类的常性了哈。所以呢，想本身是我们直接跟神的关系，我们不是借着哪一个我们所特别的人特别的怎么样啊？这是我特别要我为什么我要拿出来讲掉。那你说这个什么，这个不会吧？那问题是天主教就把圣母玛利亚把它提到那个位置去，甚至呢有他的特别，他的那个圣母的经啊，要念他的经啊，圣母送圣母的经啊呀，所以但是呢他们也引经据典，可是在这里的话耶稣很清楚的告诉他的母亲说，妇人，这个妇人是尊称啊，对女人的尊称。当他在十字架上面要把他交给约翰的时候，他说妇人， 看你的儿子，约翰看你的母亲啊。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让他的母亲知道，我是圣灵感孕由你而生，没有错啊。以人的立场来看的话，我是女人的后裔，我不是男人的后裔，可是我也是一个完全的神，我是一个绝对的神，我是神的儿子。以神的儿子来表达他是神了，因为他到世上来了嘛，我们就用父子的关系来表达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对我来讲呢，你们等一下再表达你们的想法哈，他要撇清一个关系，我们有亲情，可是来谈到彰显神或神的工作的时候，人不能做的事情，而你知道，玛利亚知道，只有神能做，这是很重要的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叫神迹？就是人不能做的，用尽了。然后我们有一条出路，就是只有神能做的。如果我们想说，为什么我生命都没有神的神迹？可能我们都很能做吧，对不对？啊，那如果我们越有那个用尽的事情，越有不能做的，我们就越能彰显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在我生命中的这个荣耀啊。那这个时候呢，耶稣有一个，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耶稣的母亲去找耶稣，这个到底好不好？我请你们表达一下好不好？应不应该？适不适当？
我觉得是适当的，应该的。
OK, 好。还有谁要讲？
我觉得是不是心灵感动玛利亚这样做？
嗯，有可能，因为我们都认同玛利亚，她对圣灵、对神是有很有啊感应的，哈，因为她跟她很亲呐，哈。所以她在她怀孕的时候呢，刚才我们姐妹也提到哈，她是，她讲了一句她讲的话，哦，她就是把她的话放在心里面常常思想，好，然后呢，她也说呢，我的心尊主为大，有没有？嗯，然后我是主的使女啊，我是主的使女，好，宁愿按照你的意思去做。所以玛利亚在她怀耶稣的时候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在那里，很恭敬的，很谦卑的，放下他有可能碰到的一些很大的危机，可是他尊主为大，然后他是一个即使想不通，但是他会放在心里面很用心的来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少女。好，那来到这个时候，他把这个主家，这个主人他们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人不能做的问题，他马上就会想到说，这个只有耶稣可以解决，是看起来是这样啊，不然他怎么会去？顶多就是啊，没有了就不能喝了，没有酒喝了，好，还是大家想办法哈呀。所以有可能有圣灵的催促跟感应，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呢，这个还不是重点。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我要问你说，为什么耶稣如果是圣灵的感应，那耶稣是也是按圣灵的带领，为什么他们两个没有马上合在一起，耶稣还要跟他说，这不干你的事情，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懂了意思吗，阿姨？
真的根本上就不关那个玛利亚的事。
嗯哼。
因为他不是主人，他不是管那个酒的，
嗯嗯嗯，
所以耶稣讲，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是讲得对的。
好，阿姨这句话哈，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哈？他在讲的不干你的事，不是讲这个酒没有了，跟你的没有，他在讲是说。你叫我做这个事情，那你到底你凭什么叫我做这件事情？你有什么 我讲明，你有什么权利叫我做件事情？
对，就是，
是啊，所以是不是耶稣要撇清楚一个关，一个要教玛利亚一件事情，说这个时候，即使你对我有信心，你有你认为好的意思，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神迹哦，所以我们对第一个神迹的一些真理，如果我们能够进去的话，那对我们的生命的晋升是很重要的，是很有意义的。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有酒用尽了，神迹的发生是在人不能做而且人不做的时候，没有人要去做，而且是做不了的时候。但是之后还要有一个人做一个中间人，就像施洗约翰做一个见证人。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哈，玛利亚他是能够见证耶稣是谁的，还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有那种心意要把耶稣引出来，要把耶稣介绍出来。就像我们这一章看到施洗约翰就是那个见证人。那现在接下来这个神迹的发生，已经有第一个人不能做什么了，用尽了，没有了。第二个，有一个人去找耶稣，就他的母亲，即使是他的母亲要行神迹的这一位，他是神。所以当耶稣对他的母亲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听起来感觉好像不太有礼貌，对不对？
嗯，对。
但是反过来讲，意思是说，你也不要忘记我是神，神的儿子。当我们有亲情的时候，等于说耶稣他在世上的这段时间，他非常的尽情理的守着十诫，孝敬父母，他也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那他爸爸已经不，那个义父已经不在了，就把母亲交给约翰。他按照神的给的这个道德的律，或者是这个十诫的诫命都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是超越这一切的。他其实就是在起初，在太初的时候就已经在的那一位我们的神。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一直要凸显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表达方式来解释说，有时候我们去跟神祷告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都还没有回答我呢？那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当我去祷告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头绪，还没有答案的时候，不是我们刚才你们都认为说耶稣的母亲去告诉耶稣这个事情是很合常理的，我认同。耶稣在回绝他的时候，不是在回绝他来跟我说他们有麻烦了，但是他重点在于说，你叫我做这个事情，我的时候不是让你来帮我定的，类似这样，好不好？那我们认为，当我们想让耶稣参与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想要把我们的绝望，我们的没办法的事情，我们的尽头交给耶稣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从这两句话，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对耶稣的态度？
顺服和这种敬畏的。
敬畏，你可以再解释什么，怎么敬畏吗？
就是要尊主为大，主权是在他身上，我得服下来。
OK， 尊主为大，等于说我可以告诉他我的需要，我可以告诉他我的绝望，但是呢，我也可以相信他不会让我，等于说我相信我的主耶稣，他一定有他的能力，但是我听他的，不是他听我的，我这样解释会比较清楚一点。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哈，是的，敬畏还有顺服，刚才你提到这个哈，这个都非常非常真理性的一个描述哈，嗯哼。 那你怎么说？哦、你怎么？哎，好，杨琴讲。
哦，我觉得还有一个等候，就是你要等候神的时间，告诉我们，
嗯、
就是让他做主，而、
嗯、
不是我们想做什么、
嗯、
啊，神就来啊，成全我们的想法。
是的，我的时候，啊，我的时候，对，也这个时间也是啊，时间也是一个，嗯哼。
我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是被动的，是要等候他。
嗯，我们是被动的。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我要问你一下你的看法哈。我不是说对错的问题，我说你看法。耶稣的母亲去告诉耶稣这件事情，你认为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迟疑？还说你也一样，你也会去告诉耶稣？
可能会去告诉，但是还是会想一下是不是该去告诉。
要是我就会叫耶稣，你跟那个主人讲就没有了。
现在耶稣去讲，可能酒没有了这个事情呢，他的母亲要比较会想要去讲的，不是在说主人不知道。可能重点在什么呢？重点在酒没有了怎么办？你懂我意思吗，阿姨？即使耶稣去跟主人讲，还是没有了。
可是他可以，那个主人可以叫他的仆人去买。
不，在那种情况，他们的文化下面是。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不是我们现在想的说到店里面去买就好了，
是
啊，是不是啊？好，那我讲一个情况，这他没有写是什么时候，他有可能这个当中碰到安息日也不能买呀、啊，是不是？哦、啊，他们啊，但是那基本上他们的酒是酿的，啊，刚才有个姊妹他们是预备的，要预备很久啊，那个酒啊。从酒要酿出来的话，它有材料的，所以这件事情呢，从这个酒用尽了，如果说这个不是我家的事情，那还有办法可以解决。我是想了，我这样想，我身为一个客人，我没有需要，我顶多就是帮忙搬啊，帮忙怎样，我没有需要去那么费心，因为我是一个客人。那这个酒用尽了。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了，没有办法了。
为不为玛利亚知道耶稣能够救了？
我想他有这种信心，不然他怎么会去告诉耶稣呢？
是、
嗯、
现在我有这个想法，
他们没有酒了，而且他也不是说耶稣啊你去做，他也没有这样讲、哦、他很轻轻的去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后面他跟那个啊仆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有没有？当耶稣他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那耶稣母他的母亲转向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其实他不晓得耶稣要做什么。等于说我的角色，我的这个啊位置呢，是我知道我所生的儿子耶稣是谁，我也信得过他，跟我的关系我可以去跟他很诚恳的说，求助说，耶稣啊，他们的酒没有了。但是接下来耶稣回答他说，好像等意思是说呢，这个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不是你来告诉我做的事情，而且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等于说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不做什么啊，但是他的母亲呢，还是去说完他该说的话。我相信呢，他对耶稣阿姨你是对，他对耶稣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很坚固的一种信任信心，所以他认为如果耶稣有什么动作有什么说法，那么他只知道一件事情， 玛利亚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顺服，你们就照着去做。等于说，如果耶稣都没有说什么，那你们也不用做什么。
那个时候，玛利亚讲讲好像，耶稣一定会照做的。
也有这种，也有这种啊、心态，对，是的。
师母，
但是到底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好，请讲，请讲，哪一位请讲？
哎，那个师母，我就刚才在分享当中，我就忽然有一个想到哈，虽然耶稣跟玛利亚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就让我看见什么呢？他虽然嘴是这样讲了，但是因着人的需要、人的尽头、人的没有办法，他仍然顾念了，他仍然做了。他没有说哎，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就停止在这了。可是因着人的需要，人的没有办法，那怎么临时去酿酒呢？酿酒需要日子啊，那酿也来不及了，那肯决定性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人解决不了了。在姊妹们的分享当中，让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玛利亚她始终把心定睛，就是她把他曾经那个天使对他说的话，他放在那个心里面，他定睛在神的身上，他很安静，他定在那里，他讲了他就讲了，他也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也不知道耶稣会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但是呢，耶稣是回答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在这一节我就看到神，他真的是好大的怜悯和恩典，就是他的时候没有到。却是因着人的需要，因着人的无助，他来了，他做了。这第一个神迹，我就觉得，我就刚刚在分享当中，我就听，我就觉得神无比的那个怜悯啊，就怜悯的心肠。
是的，是的。